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东盟国家欢迎美国主导的四边安全对话。中国高尔夫女选手最后一刻被所谓的高层要求退出台湾赛事。中国今年头九个月与朝鲜的贸易同比下降 57.1%。 中国称全程掌握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他解释特朗普总统希望美国退出1987年跟前苏联签署的忠诚核力量条约，也就是中导条约的理由。特朗普总统指责俄罗斯违反了这一条约，俄罗斯予以否认，称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才是对这一条约的违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会听博尔顿怎么解释，然后再做出评估。博尔顿星期一在会见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时候说，冷战时期签署的双边条约今天不再适用，因为在今天的全球安全环境当中，其他国家也在制造导弹。中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约国，美国国防官员说，中国正在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而美国因为受到条约的约束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外交部星期一称，美国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消极的影响，还称在退出条约问题上拿中国说事儿是完全错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中导条约时说，除非俄罗斯、中国等这些个国家跟美国就武器控制举行谈判，大家一道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美国就将投入大量的经费提升核力量。特朗普总统还补充说，这是对俄罗斯的告诫，对中国的告诫，对任何跟美国玩这种游戏国家的告诫。根据一家澳大利亚研究机构的调查，东盟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四边安全对话表示支持，认为这一机制可以制衡中国，但是受访者同时认为该机制不宜扩大。四边安全对话由美、日、印度和澳大利亚参与，始于2007年后一度中断。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贸易协定之后，有声音呼吁美国重启这一机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去年11月的东盟峰会上，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再次会晤，同意重启四边安全对话，主要目的是制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位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就四边安全对话议题在东盟国家展开调查，在276位来自社会各界的受访者中，多数人认为该机制的目的是制衡中国，并支持让该机制在区域安全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受访者认为四边安全对话不宜扩大，但同时 70% 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在该地区扩张四边安全对话，最终会扩大。中国宣称对 90% 的南中国海海域拥有主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据路透社星期二报道，消息人士透露， 原定参加10月25号在台湾开打的2018年裙摆摇摇 LPGA 台湾锦标赛的两位中国高尔夫球女选手，在中国某位高层的要求下，最后一刻退赛。报道表示，全球排名第9的冯珊珊和新手刘玉，上个星期末在上海参加比赛时被告知，他们不应参加在台湾的这项由全球81位顶尖好手同场竞技的比赛。两人的参赛信息星期一还在赛事网站上，但是星期二已经消失。一位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大，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大陆，在主张独立的民进党的蔡英文2016年就任总统之后，全方位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令两岸关系日趋紧张，并且不断地波及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报道还表示，主办这次台湾赛事的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协会，这个机构的一位媒体官员确认两位中国选手退赛，但是没有说明理由，而协会也没有计划处罚两位选手在赛前退赛，考虑到其中特殊的原因。这是曾获得里约奥运会铜牌的冯珊珊第二次因外界压力而退出 LPGA 的一场巡回赛事。2017年3月，冯珊珊被要求退出由韩国乐天集团赞助的一场赛事，当时中国跟韩国就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陷入一场外交纠纷。2008年加入美国LPGA 巡回赛的冯珊珊，去年参加了首次在台湾举行的裙摆摇摇 LPGA 台湾锦标赛。中国海关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9月，中国与朝鲜贸易额为17.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7.1%。今年头9个月，中国从朝鲜进口额为1.53亿多美元，下降了89.6%，对朝鲜出口额为15.6亿美元，下降了37.7%。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但是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仍然有效。特金会上，两国达成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共识，但是此后朝鲜方面迟迟没有行动。朝鲜的贸易和能源几乎是全部来自于中国，但是在联合国通过决议之后，北京对朝鲜的石油出口设限，并且禁止进口朝鲜的纺织品、海产品和煤炭。而韩国反对党议员日前表示，朝鲜去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至少6.4亿美元的奢侈品，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与此同时，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称，朝鲜和中国的律师团队正在审核相关的法律，以期望通过贸易振兴边境的经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发表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他还说，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一天前，台湾国防部证实，两艘美国军舰在星期一的时候，从台湾南部的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军方在同一天也证实了这件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里斯滕森中校的话报道说，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依据国际法在10月22号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克里斯滕森说，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维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报道说，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告诉 CNN， 在美国军舰航经台湾海峡的时候，多艘中国军舰也在一个被认为是安全的距离外伴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时，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双边的会谈。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告诉媒体，魏凤和提到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担忧。马蒂斯向魏凤和保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变，那个政策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对于美国两艘这个军舰航经台湾海峡的事，美国政府呢也予以了这个证实。那么白宫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在10月22号有两艘的美国的舰艇，就是美国的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以及导弹巡航舰安提坦号，在这个通过了台湾海峡，从由南至北。那么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发言人克里斯滕森中校在今天就这个向媒体证实说，的确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呢，这两艘舰艇通过台湾海峡是彰显了美国对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而且呢，这是符合国际法的。那么刚才呢，我也在白宫里头去询问了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这次美军的舰艇通过了台湾海峡，是否代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以及呢美国彰显对于中国的立场？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告诉我说，白宫方面对这个事情不予评论，而希望是由国防部来对此统一发言。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呢，迪凯特号才在南中国海上与中国的军舰发生非常这个紧密的危机的可能的发生的冲突非常的相近。那么之后呢，我们也知道美国的一艘海军的研究船现在正停靠在台湾的高雄港。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这两艘的这个美国的海军的舰艇呢，从由南至北通过了台湾海峡。那么白宫方面跟国防部方面都已经对此表示他们的看法。那是否代表说美国与中国双方的军事的这个紧张情势会进一步升高，我们还有待观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耗资1000亿多港元创下多项工程记录的港珠澳大桥终于开通。欢庆之际，香港的民主派说，香港投资工程40%以上，为什么开通仪式只在珠海，而且没有邀请民主派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23日上午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该桥位于珠江口，跨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广东、珠海和澳门，总长约55公里，集桥梁、人工岛、隧道于一体，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有新世界七大奇迹之称。工程从设计到开通前后历时14年。大桥开通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年，舆论预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发表重要讲话，不过他只11个字简短宣布大桥开通。有媒体说这是刻意低调，不和邓小平南巡争高下，还有媒体说习近平一行迟到半小时。另外，澳门中联办主任近日坠楼身亡，习近平此时也不便多说。早有传闻习近平将亮相这次活动，当局却将消息压到最后时刻。在此之前，珠海各酒店严加警戒，无人机禁止飞行，仪式嘉宾禁止携带手机。上午10:40典礼结束，嘉宾早餐定在5:30，安检极其严格。与此同时，珠海以及地区周边的敏感人物遭维稳，伤残军人陈凤强被珠海公安跨区域带走，家人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当地警方也称不知此事。陈凤强的妻子郭凤珍对美国之音说，
陈凤强被失踪了， 20号早上5:10左右了，是这边广州花都区赤泥派出所的人协助珠海那帮，他自己说是珠海金海岸派出所的，就问他们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早上起来开个门，他们就把他拉走了，衣服都没有脱。
维权网说，珠海公安绑架伤残军人陈凤强，估计与习近平10月24日到珠海为港珠澳大桥剪彩的保安计划有关。港珠澳大桥开通前，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受邀参观了工程香港段的设施，他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从旅检大楼的一个设置来看，设置是蛮漂亮的，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型香港的建筑。有几个问题嘛，一方面它是带来一个方便，就有多一个选择，就是以前一定是坐船过去，所以现在有这个港珠澳大桥，它就是方便把珠江口东西接通。
南华早报说，林郑月娥在开通仪式上将港珠澳大桥和大湾区概念挂起钩来，并且再次提及引发香港社会争议的明日大屿填海造地计划。他说，希望大湾区将很快展现国力，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一流湾区。有了港珠澳大桥和香港机场的区位优势，大屿山将是通向世界和大湾区的双门户。港珠澳大桥港字在先，似有其道理。报道援引大桥捣碎总工程师林明的话说，大桥总投资约1000亿港元，港府出资500亿，50%，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出200亿，占20%，澳门政府出100亿，占10%，其余200亿系银团贷款。这就是大桥为什么叫港珠澳而非珠港澳。然而风光的开通仪式却在珠海一地举行，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和政商名流受邀之外，香港民主党议员没有获邀请。黄碧云说，
问题就是整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负责的部分是差不多超过40%的，所以整个桥不是珠海的。为什么那个开通的仪式是在珠海整个城市举行，还有香港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有制止我们在这边的一个大桥的开幕仪式？香港不是重塑珠海的，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是开通一个三地都有，澳门、珠海、香港都有那个开幕的仪式。
报道援引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解释是，通车仪式场地不大，参与人数必须受到限制。不过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说，这种解释很天真，实情是当局担心泛民议员到时闹场，出现尴尬局面。港珠澳大桥的工程除具多项工程之最外，施工质量和瑕疵经常受到舆论的抨击，工程浩大，延宕多时，争议不断，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实用性而不是形象工程。对此黄碧云说，香港人去澳门不如坐船方便。
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这个车流量看来不会有政府原初预算的那么多。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是第二条博通东西两岸的桥跟道路，所以将来船都开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一个竞争的局面。我们投资放进去的1200亿的基建投资，能不能够换来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据报道，习近平此次南巡除宣布港珠澳大桥开通，推动其大湾区概念之外，主要目的是继续鼓励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苹果日报说，习近平此次南巡披邓小平外衣，视察民企，南巡救经济，为永续政权铺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消息称，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11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此次会面成行，这将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近一年内首次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有分析说，这一举措或许显示出这个华盛顿跟北京都有意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将试图达成一个框架，并且可能在近几个月的时间里达成一项短期的协议。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有关经贸问题的框架？其中，都包括哪些内容？那么呢，下面为您播出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在美国观察节目中他的观察。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个美中双方是否有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所谓的这种框架？如果有可能的话，那这个框架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觉得他们要达成框架，即便就是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谈判，这个可能性最近确实不大。为什么不大呢？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就是现在就是说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国企的问题，国企地位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就是国企受到国家的那个各种补贴，然后跟美国公司呢进行竞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接下来呢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国企有它的独特的地位，所以说的话呢，它就在知识产权的时候这个方面竞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不是完全按照那个就是按照规则来就是办事，所以说的话，因为这是它的独特地位嘛，所以说的话，这个就也很难，就是解决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最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国企问题。最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从中国，甚至是从中国的那个不管它各个层次了，从低层到高层呢，对这个问题上呢，都没有丝毫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的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自力更生这种姿态呢，就说明呢他在这个方面他决定是不想让步的。所以说呢，要达成这个就是框架性协定呢是很困难的。
是的，那我们也是就这个问题之前采访了这个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Mr. William Adams。 那他认为他也是和您的这个见解是相同的，那他认为这个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对短期内达成一个共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要求那么大，我觉得中国是很难在短期之内满足这些美国的要求。
他是提到了这个现在美方对中国提出了很多要求啊，那么叶文斌先生认为这些要求可能短时间没办法能这个得到一个满足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美国的股市是近期出现了一些震荡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您认为这种现象与美中的贸易争端是否有关？那么目前来看，这场争端对于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美国最近的经济就是那个股市的震荡呢，有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不大，是由于那个确实是经济冲突，就是这个贸易冲突造成的。有时候比方说是那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的一些加压的那些表现的时候呢，那个股票就会下跌。但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吧，这股票的那个上下波动呢，主要我认为不是由于是贸易战造成的，而是由于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已经快达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过热了。那么那个联储呢，就必须要把那个利息升上去，就是让大家的那个发展借钱呢就更贵，这样的话呢把经济呢就降下来，经济的发展降下来。 主要是这个原因，大家都在观望这个是不是临界点已经达到了，是不是那个联储会做更大的那个动作来那个把那个利息升上去啊，我认为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你看最近那个特朗普总统对那个联储的行为表示不满啊，这个就是也表达了这个就是从反映了，就是说联储的动作是真正的最早导致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动荡的一个原因。
嗯，所以就是可能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明显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是在周五的时候发布了一项数据啊，那么这个中国的第三季度的 GDP 较上年的同期增长了6.5%，这个数据是低于市场之前的预期。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造成这一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OK， 好，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6.5是已经是很高了，而且的话呢，就是大家的预期，之前的预期大概是6.6的样子，所以说低的也是低的很少。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中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的数据呢是非常非常平滑的。OK，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波动是从来不大的啊，这个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中国这个宏观经济数据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它确实是没有的大家的预期，以前的话都是非常准确的达到了大家的预期。OK， 就没什么问题。说这次没达到呢，就说明了呢，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呢确实是慢下来了。OK，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也不是个奇怪的事情，因为从各种角度、各种渠道看呢。就是比方说是几个星期前的那个 PMI， 就是说是那个采购经理指数就是说呢也发现了，就是说这些那个经济呢已经是缓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原因啊，就是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他把信贷降下来，因为习近平主席他说就是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工作要点要六个稳定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稳金融就是稳金融就是什么，就是要去杠杆化，就是去杠杆化呢就是什么，就是把银行信贷和各种非银行信贷呢要把它降下来，一旦降下来的话呢，那当然了，你这个投资减少了，钱少了，那这个经济就降下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经济的增长就降下来最近大家就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想中央也发现这个问题呢，所以说它就增加了信贷，所以说上个星期的降准呢，也就是这个反应，他把这个降准呢就把信贷呢重新再放到那个市场上，一旦一放到市场上的话呢，这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快起来所以说这个信贷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话就是说是它要支，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而就是限购啦，各种各样的打压那个房地产的事情呢，也就导致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呢是也降下来了。一旦降下来呢，那知道就是房地产是中国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说它的发展降下来的话，也会导致这个经济的不好所以说这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最主要的方面。
嗯，是的，那么。我在采访叶文斌先生的时候呢，他也是提出了这个他认为是中国的监管部门收紧了这个信贷的增长可能是这个 GDP 增速放缓的他认为是一个首要的原因我们也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 GDP 增速放缓的首要原因是中国监管部门收紧了信贷增长了，这就克制了那些需要很多就是信贷密集型的部门的增长，比如说房地产重工业这些产业，要是没有很强劲的信贷增长就不会长得快。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说认为中国是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任何一个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打贸易战都不会有胜算。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就是不认为中国有所谓这种最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就是说不能这么算。 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就是美中的贸易争端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么美中贸易战如果真的进入这种白热化甚至更严重的程度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能否依靠它国内的这个市场来保持一个平稳一个较为积极的这么一个发展的势头呢？
首先呢就说是我认为就说是要争论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是不是最大，这个争论没什么太大意义。为什么呢？就说是即便它是最大或者是第二大，这个问题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确实有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只靠你的国内市场的发展能够把经济搞好啊？我认为呢，这个是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了，你要通过就是靠你的一个国内的市场，你要把经济搞好，就等同于说句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话呢，就是等同于闭关锁国啊。闭关锁国是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在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这样的情况，我想大家就稍微年纪大的一点人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个是肯定搞不好的。以前是搞不好，现在因为现在靠的是全世界的各种各地方的那个扬长避短，就是我一个国家呢，依靠我的长处呢，能够为全世界服务，然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长处呢，我也可以拿到我自己手里面为我所用。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发展经济的。如果你仅仅要把那个市场关起来，然后把自己搞好，我认为这个是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呢，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长期的伤害。如果这个想法真正能够被实行的话，会造成长期的伤害。现在我就想说一下，对短期中美这个贸易冲突，对短期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这一次中国经济的发展呢，我认为呢，没有多大的影响，甚至有影响的话呢，甚至可能还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最近这几个月呢是有正面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美国的企业进口商的话，他看到了，就是说是特朗普总统，比方说明年一月份，他要把关税从10%增长到25%，所以他现在大家呢就拼命要买。就是在这个1月1号之前呢，把这个货呢能够放到美国的仓库里面去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这个关税壁垒。所以说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个好的事情。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九月份我认为就是这个数据出来的话，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出口是增长，它还是两位数的增长。所以说的话，对这个最近这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呢。贸易战可能是个好处，但是对长期来说，明年过了以后呢，那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比较大的那个负面影响。所谓比较大的话，可能会有可能1%的左右吧。
继续是跟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增长速度最慢的。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专家们还预期，中国经济在2018年年底和2019年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放缓。美中贸易战前景目前尚不明朗，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将会对美中贸易关系和双边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下面呢是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在美国观察节目当中为您做的分析。
跟中美贸易冲突的关系当然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今年收紧了信贷增长，收紧了货币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今年要到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更困难了，这就造成中国那些 以投资为主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业、建筑业，它这些产业的增长率有所放缓了。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增长，已经开始受到美中贸易终端的影响了，以及这个产业的增长率已经放缓到2015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
嗯。我们知道在过去许多年来，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主要的让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个 GDP 的数字统计数字一直是有质疑，那么现在中国在这个经济数字方面的这个可靠性如何了？
肯定是比原来要好，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我拿一个可比的数据来比。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宣布一个调查失业率，这个调查失业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来测量一个经济的走势。这个失业率现在显示中国的就业状况是属于一个比较充足的就业水平。但是这个计算失业率使用。用到的好多就是下边的统计和数字，中国还没有宣布。这个就跟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比方说墨西哥或者是巴西，是还没有达到这些其他国家的透明度。
嗯。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啊，特别是在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的时候呢，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就提出来，就是说要拉动这个中国的内需，实际上要改变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的这样的结构，要增加这个消费支出。那么这整个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导致了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说法，对中国经济的状况的一个评估是产能过剩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目前中国所谓这个产能过剩的状况怎么样了？
这个产能过剩肯定还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伴随着中国减少这些投资密集型部门的信贷供给，这些产能过剩的产业也是已经开始被淘汰了。比方说中国的重工业、中国的化工业、以及中国的这个铁路建设这一类的产业，增长远远是低于您刚提到的那时代的那个非常旺盛的增速。
嗯。我们注意到现在有这个数字显示说，中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啊，在今年2018年，消费支出是有所下降。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和目前的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放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就业状况不好吗？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5%以下。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回到更高的、更差的一个就业状况。但是我从中国的这些像比方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有所下降了，汽车的销售价格也是受到压力了。所以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我觉得一是消费者的信心程度受到了这些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我觉得第二是好多中国的就业者不光是拿他们的薪水去消费的，也是有薪水以外的好多奖金，然后这些奖金是跟经济的走势、经济的大的这个周期是挂钩的， 所以经济放缓，这些可变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的。
最后一个问题，叶文明先生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中国经济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啊，当然最新的这个一个数字是这个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九年来最慢的了。那么在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还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如果再持续放缓的话，根据您和PNC 的其他的几个经济学家的预期，年底和甚至到明年年初可能还要持续放缓。如果真的持续放缓，对美中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放缓是对短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对中国长期的经济稳定是有积极贡献。过去都说2011年到2016年都说中国是太依赖这个信贷增长、泡沫经济之类的，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收紧信贷了，这对增长率有使出压力了。但是中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变得更健康了。而且这个更慢的增长速度更确实适合一个像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变的国家。中国这个新介入工作年龄的人一直在变少，中国老年化进行得很快，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是没有必要像5年前10年前涨得那么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在澳门的实际掌门人日前是坠楼死亡，北京宣布。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他的澳门寓所因为抑郁症坠楼死亡，这是近年来在澳门因同样的所谓病因死亡的第二位中国高官。3年前澳门海关关长赖敏华也被发现自杀身亡，当时据报也有抑郁症。有关郑晓松死亡原因众说纷纭。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节目当中为您做的分析。
郑晓松他是如何去世的？死因又是谁来宣布的呢？
这回呢是一个相当权威的机构，叫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他在周日呢他就发了一篇一个很简短的报道，两句话两行字，它很长两行字，就说明这个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同志在周六的这个晚上7点多在澳门的这个家中这个跳楼，就是坠楼身亡，他说的用的是坠楼身亡。那么中央的这个有关负责人讲郑晓松他这个地位的重要性，那么从这个香港澳门这个回归中国以来呢，就是香港中联办的高官当中，香港有和澳门都有两套班子，一个是外交部驻港机构，一个是外交部驻澳门机构，一个是中央驻香港的中联办，一个是中央驻澳门的中联办。这四套班子当中呢，只有澳门的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故吧，就是不管是自杀也好，他杀也好，那么从中央的这个港澳办这个公告来说呢，他是说坠楼身亡，他没有就坠楼有很多的含义，你它是一种中性的这个词汇，你可以说是被杀，也可以是他杀，也可以自杀，都是从高楼往下掉。那么从中央港澳办这个公告来看呢，中央是认为他是自杀的，那么香港这个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也都是这样解读的。
那么关于这位郑晓松的这个死亡呢，外面众说纷纭，各种传闻都有，那据你的观察他疑点在哪里？
是这样，从这些年来看呢，中共的高官自杀呢一般都是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抑郁症也好，或者你有其他的原因也好，中央都是持否定的态度。你像我们前不久前就是去年11月自杀的海军中国的上将总政治部主任张扬上将来说呢，就是自杀，然后这个官方就抨击他说他死的是非常的可耻。 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何如何。一般来讲，在文革中呢，一个干部自杀，当局给他的定论肯定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就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子，如何如何，给他一堆的非常负面的词汇给他盖棺定论。那么近几年来呢，这种这个中央对这种自杀干部的这个否定少了，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是在审理你期间你自杀了，像张扬、像海军的中将马发祥、海军副政委、海军的一个大校李辅文，这些都是跳楼自杀的。这些跳楼自杀的包括黑龙江的那个检察长叫徐发，也是跳楼自杀的。包括就是自杀的人有很多，不少人采取这个跳楼自杀。那么这种自杀呢，中共的当局呢，就是一般中纪委都是因为抑郁症，就是你自杀了以后，中央给他称他同志，而因为抑郁症，就是你自杀了以后，中央给他称他同志，而且给他这个派高官到他家里去慰问，这种现象实在是不多。
那么你刚才提到说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个报道只有一两句话，那么港澳媒体对这件事是怎么报道的？澳门官方又有如何回应呢？
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中央的报道是越少，海外的评论就越多啊。香港的各种报纸，像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美联社、法新社，大家纷纷发报道，都是原因，就是来源都是中共，就是港澳办的这个两句话的新闻。但是大家都有很多的解读，特别是 BBC 呀，就是自由亚洲电台，他们都有很多的解读，主要就是解释了，就是说这个自杀身亡，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这个郑晓松会自杀？明明是星期二、星期三，港珠澳大桥就要开工典礼了，习近平主席也从北京来珠海参加这个港珠澳大桥这个通车典礼。那么不是开工典礼，是通车典礼，建了十年，将近十年，耗资非常大，建成这么个港珠澳这个大桥，明明是需要郑晓松到时候要见习近平汇报工作也好，是给习近平介绍情况也好，都是非常需要他的时候，你怎么反在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上你却是自杀了呢？而且他那个自杀是在这个港澳办，就是中央驻港澳办的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大楼这个后面一个居民楼里，是一个叫中联大楼二，是一个22层的大楼。而这些消息呢，中央的这个港澳办他都没有这个提供，只是香港的媒体把它挖掘出来，在时间地点，时间是星期六晚上的7点，有人向香港消防当局报案，有人在中联大楼大厦往下高空落下来，这么一个人死亡了。那么到现在为止，澳门的司法当局也没有证实这个死者就是郑晓松。但是各方面的报道都已经这个确定，这个人就是郑晓松。
对，你刚才提到呢，他就要见习近平了，正是需要他的时候，结果他自杀了。
而且20号自杀，他19号还会见了一个当地一个智库的一个，这在这个澳门的这个中联办这个网站上可以查到。就是10月19号，郑晓松会见了当地智库的一什么负责人一行人。如果郑晓松如何如何说，就是
海外媒体都传闻呢，正是因为他种种原因，由于种种原因，他不敢见习近平，所以
说你抑郁你就抑郁，你不是也是。
那么抑郁症呢？我们知道最近中共官员很多人都因为抑郁症来自杀，至少官方是这么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好吗？
特别是刚才你提到那个就是2015年那个自杀那个澳门的海关女官长，
赖敏华
女士呢，非常凑。不巧，他和郑晓松一样，都是1959年生的，都是他当时是50多岁，而今年呢，郑晓松将近60了。那么在这两点，他们这个点上方面，他们两者是相同的。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法案，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有人认为，这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竞选战略的转变。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说，此举是为了抗衡中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巴塞俄比亚亚首都的亚蒂斯亚北巴郊区的富迪勒布火车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条现代化轻轨铁路系统的一个大站，它将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与亚丁湾和红海的海港连接起来。这个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是中国人出资兴建的。
特朗普政府很高级别的官员到亚洲旅行时，当他们到世界其他地区旅行时，看到中国正在占领我们的市场份额，他们就开始考虑我们需要采取某些行动。
他们的确采取了行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根据两党议员通过的建设法案，悄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
重要的是，国会两党议员和政府都认为开发筹资对美国推动世界各地的开发十分重要。
To U.S. promoting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特朗普总统希望削减海外援助经费，改变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方式。此举是立场的转变。
我们反对全球主义的思想。
新成立的公司将取代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增加授权和基金。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过去希望撤销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认为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筹集贷款可能不是政府资源的合理利用，但他们面临一带一路计划的挑战。中国将利用这项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基建项目中投资10000亿美元。这项计划提升了北京方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也有迹象显示这项计划给受援国带来了麻烦。
China is on its way to being the drug deal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在讨论信贷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他们提供简易贷款的条件并非真正透明或者符合某些国际规范。
北京方面否认中方提供的贷款最终会为发展中国家制造陷阱。分析人士说，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只有600亿美元的资金，不足以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但新公司可以与其他国际贷款机构合作，扩大影响。
法国、英国、北欧国家都有类似的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在拥有信贷授权保障，会比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更有效。
对能从更多的美国投资中受益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享誉国际的华裔电影导演李安获美国导演工会颁发的终身荣誉奖。李安表示，创新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国际著名电影导演李安因其敢于创新获颁美国导演工会终身荣誉奖。颁奖词说，李安作为一名先锋电影制作人，敢冒艺术风险，尝试各种类型的电影制作，对该行业贡献巨大。
艺术至少是电影，在我来讲创新真很重要，每一次都是一个蜕变，你没有那个痛苦，没有蜕壳的话，你那个新的东西出不来。我觉得对不起观众，对不起一个就是自己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每一次都要痛苦的把剥成旧皮，让你的新的肉长出来。
李安从上世纪90年代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到即将于明年推出的双子杀手，导演制作的主要电影作品共14部，其中大多数都获得过各种国际奖项。而最突出的是他导演的《卧虎藏龙》2000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的《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于2006年、2013年两次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成为首位获该奖并且是首位两次获该奖的亚裔电影导演。
那保持那个赤子心其实相当难，我60多岁，工作差不多快30年，那让我还有赤子心，还有新鲜的事情，那就是其实越来越难，那感觉上对自己的折腾也是越来越大。
在请他评价华语电影业的时候，这位为人谦恭、行事儒雅的电影导演，虽然肯定还是有很出色的电影，但坦诚大家急着抢钱的风气很盛。80年代中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系，从影近30年的李安说，跟他获得的其他奖项相比，这份同业的肯定更让他觉得温暖。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维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江西省鄱阳县尤城乡北塘村和土塘村上千村民最近几天连续到县政府请愿，抗议当地乡镇和村官在附近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要求保护当地的环境，防止垃圾点厂造成污染，危害村民的健康。当局派出众多的警察到现场维稳，并到村内抓带头请愿者。有村民星期二的晚上有大批的警察开始抓人，村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几名老人和几名年轻人已经被抓走。有村民求助当地的媒体曝光事件，但是遭到婉拒，称有关部门通知不得发表相关的报道。中国国内媒体目前没有刊登相关事件的内容。中国海关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九月，中国与朝鲜的贸易额为 17.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7.1%。 今年头九个月，中国从朝鲜进口额为 1.53 多亿美元，下降了 89.6%， 对朝鲜出口额为 15.6 亿美元，下降了 37.7%。 朝鲜的贸易和能源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但是在联合国通过决议之后，北京对朝鲜的石油出口设限，并且禁止进口朝鲜的纺织品、海产品和煤炭。而韩国反对党议员日前表示，朝鲜去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至少 6.4 亿美元的奢侈品，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据路透社星期二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原定参加10月25号在台湾开打的2018年裙摆摇摇 LPGA 台湾锦标赛的两位中国高尔夫球女选手，在中国某位高层的要求下最后一刻退赛。报道显示，全球排名第九的冯珊珊和新手刘玉上个周末在上海参加比赛时被告知，他们不应参加在台湾的这项有全球81位顶尖好手同场记忆的比赛。两个人的参赛信息星期一还在赛事网站上，但是星期二已经消失。这是曾经获得里约奥运铜牌的冯珊珊第二次因外界的压力而退出这样的巡回赛事。2017年3月，冯珊珊被要求退出由韩国乐天集团赞助的一场赛事，当时中国与韩国就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陷入一场外交纠纷。据一家澳大利亚研究机构的调查，东盟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四边安全对话表示支持，认为这一机制可以制衡中国，但受访者同时认为该机制不宜扩大。四边安全对话由美、日、印度和澳大利亚参与，始于2007年后一度中断。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亚太跨太平洋协伙贸易协定之后，有声音呼吁美国重启这一机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